Radio Blues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 is Monday, the 5th of November,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时间节目第6476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。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播五天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在这里 FM104.6 波段播音。星期一、星期二是国语播音，星期三、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，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。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公播佛法修学概要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法修学概要是台湾境界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40讲，请一起收听。
一般来说，凡是他力法门的，比方说净土宗，比方说密宗，很强调依人啊。像我们净土宗皈依阿弥陀佛，你就一定要跟阿弥陀佛结缘，否则他没办法救拔你。因为佛陀救拔你，你必须要在中间加搭一个桥梁嘛，诸法从延伸嘛。维大师说佛陀的心是平等的，那么为什么他就拔他没有就拔你呢？因为你没跟他结缘，他很难就拔你。所以我们意念阿弥陀佛是创造一个阿弥陀佛就拔我们的因缘，让他有管道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你都不念阿弥陀佛，你也不拜阿弥陀佛，你缺乏因缘啊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对人的皈依啊，祈求佛菩萨的神通摄受。第二个呢，对法的皈依，你要对经典要学习啊。佛陀灭度以后，佛陀把道理放在经典当中啊，你要去闻思修啊，产生智慧的观照，就是智慧的救拔。所以三宝的救拔有神通力的救拔跟智慧的救拔两种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在舍卫国啊，有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，这个儿子长出来的时候非常可爱，福报很大。那么这个长者子呢，他当然是有钱人嘛，就长大以后也不用工作，就整天呢、带着几个朋友到处游玩。那么有一天呢、有一个马戏团的表演，马戏团的这个班子啊，就来到舍卫国来表演马戏团。这个大富长者就跟那几个朋友去看马戏团，看完以后呢，这个大富长者子啊，他看上了其中一个小女孩，非常喜欢她。回去以后就跟他妈妈说，我想要娶这个女孩做妻子。他妈妈说不可以，我们是一个贵族啊，这个马戏团这个少女是个平民啊，在古时候就是门不当户不对，不可以的。那么他妈妈就拒绝他了，拒绝他那个这个大富长者子说，那我要不娶这个女孩，我没办法活下去了啊。所以这个母亲没办法，就是疼爱小孩嘛，就派人去跟对方沟通，说我们儿子想要娶你这个女孩做妻子。对方说不可以啊，你们是贵族，我们是平民，怎么能够通婚呢？啊，就拒绝了。他妈妈就跟他儿子说，你看对方拒绝了。那大富长者说，那没办法了，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要是不答应，你要不答应这个婚事，我就不吃饭了。那妈妈没办法，就亲自带着礼品去见那个对方的母亲。他说，我的儿子一定要娶你的女儿做妻子，你有什么条件你开出来。这个对方就没办法了，看这么诚意，说好了，这样子好了。他说，因为我们的传统啊，要娶我们家的女孩子啊做媳妇啊， 你要把我们马戏团所有的技术都要学会，还要经过考试，通过以后我们就把你儿子叫过去。那么母亲至少是有条件的答应他，他就把这个条件就带回来给他子女。儿子说如是如是，这个儿子说没问题，我来学这个马戏团，所以都参加马戏团了，就学他们的技术了。那这个小孩很聪明了，很快就把马戏团的这种十八般武艺都学会了，就考试了。考试的时候啊，他每一个考试就很快的通过了，到了最后一个最难的叫做空中走索，就是在两个高空的地方啊，中间一个钢索，他要从东边走到西边啊，这中间拿一个竹竿做平衡。那么这个道夫长者子啊，他这个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技术，但他走到一半的时候糟糕了，他没体力的，因为他前面花太多体力了，他虽然技术够，体力不支了，他即将要摔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大智慧的佛陀啊，他就知道这件事，派目犍连尊者啊，以神通力啊飞到空中跟他谈条件啊。他说你现在啊只有两个选择，你要么掉下去摔死，你要么你跟我出家。那么这个道夫长者子就是，我这个本来是要结婚的，你是不跟你出家呢，但是我要不答应他，我摔下去肯定死掉，命都没有了啊，所以只好就答应他了。答应他以后呢，目犍连尊者用神通力啊，马上让他看到啊，这个绳索啊变成一块大地，他就很快的走过去了。走过去，下面人就鼓掌啊，对方也愿意把这个女孩子要嫁给他。这个人说：“我现在不能结婚了，我已经答应目犍连尊者了，啊，就跟目犍连尊者出家了，啊，出家以后，但没有多久也证得阿罗汉果了，啊，那么当然就是说。”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有很多的转机了，啊，就是说，有些人遇到障碍的时候，他三宝会适当的出现；有些人遇到障碍的时候，三宝没有出现，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你要想一想看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充满的业力啊。如果你不看经典，你就不知道怕；你要看经典，就知道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啊是不可思议的，如虚空一样。但是我有些人那么幸运，他就能够遇到障碍的时候，佛菩萨的摄受乃至于跟他说法成就解脱。诸位要知道，事出必有因呢，事出必有因呢。作为一个佛菩萨，他的心啊就像太阳一样，就像月亮一样，平等的普照一切众生。但是诸位要知道，既然是诸法因缘生，表示佛菩萨对我们的救拔是怎么样？因缘就是条件嘛，只能够有条件的救拔，没办法做无条件的救拔。就是你自己要准备，你要准备的那一块，就是你平常跟佛菩萨的因缘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在三宝当中要搭上两个桥梁：第一个跟人之间的因缘，跟佛菩萨的因缘，啊，不断的有一些拜佛啦，啊赞叹呐，供养啦。啊，尤其是净土法门，那个本尊相应更重要。你每天都要念念佛，你必须要佛在弥陀的光明当中啊，莫离我近啊。你的心不能离开佛号太久啊。你先试试看，你三天不念佛，你的心就生疏了，你就觉得阿弥陀佛离你很遥远了。啊，你要能够进入到弥陀的光明当中，你就不断的要忆念他的圣号。第二个，你要能够知道净土法门的修行的内涵，它有法，要有一点智慧的关照，保持正念啊。所以这个三宝的皈依啊，有两种摄受：第一个人的摄受，第二个法的摄受，两个缺一不可。那么这个是讲到三皈依啊，两种皈依，一个依人的皈依，一个依法的皈依啊。我们再看内涵啊。那么我们在前面是讲到这个皈依的这个两种的这个内涵，这个地方讲到我所皈依的净啊，所皈依的三宝有几种三宝啊？先看内涵，那我们把它念一遍啊，请合掌。
住持三宝：一、佛宝形象塔庙；二、法宝指数所传；三、僧宝戒法一向。离体三宝：一、佛宝 五分法身，二法宝灭理无为，三僧宝声闻学无学功德。
好，那么我们要跟三宝归一，那么到底三宝是怎么回事啊？在经典中呢，三宝有两种，一种是住持的，就是外在的一种事相的，它是可以让你去见闻觉知的，有一种相状的；一个是离体三宝，它是无相的。好，我们先看有相的三宝。第一个佛宝形象塔庙，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，代表佛，谁代表佛呢？就是这些佛的形象啊，可能是纸做的，或者是铜做的啊，或者玻璃纤维的等等啊，形象塔庙就是供养佛陀这些寺庙，你说你来到寺庙就是见到佛陀啊，这个是佛宝，它有住持的功能啊。第二个法宝就是此术所传啊，就是这个透过这个词所记载的这种大小乘的经典，这个是法宝啊，这文以载道啊，这文字当中有道。第三个是僧宝啊，就是剃发受戒的这种现出啊清净庄严仪象的这些僧宝啊。那么这个三宝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，叫做住持三宝啊。那么我们透过住持三宝，我们也可以能够依人依法啊，这样的修学啊。那第二个我们看离体三宝啊，这个是我们内心的三宝啊。佛宝就是五分法身啊，就是清净的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五分法身。第二个是法宝灭理无为，这个灭理无为小乘呢就是偏空的涅槃，大乘呢就是真如法性，就是真如法性啊。我们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大乘的是真如法性。第三个是僧宝，声闻学无学的功德啊，这个是小乘的这些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这种功德啊。当然，这个离体三宝重点在这个法宝，就是我们皈依心中的涅槃，我们安住在我们的清净本性，这个就是离体三宝。它这个是这样哈、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刚开始接触啊，是接触住持三宝。有住持三宝呢，慢慢慢慢的心修，才有办法产生离体三宝。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，他讲一件事啊，他说有一个大将军啊，来拜访莲池大师，这大将军可能是看过经典的。那么莲池大师这个时候在拜佛，这侍者就请这个将军啊，在会客室坐一下，等莲池大师拜完佛再出来。拜完以后呢，这个将军就直接问莲池大师说这个三宝在我们心中啊，你拜这个佛像干什么呢？它是一张纸啊。莲池大师说啊，你这种观念是错的，纸里费事啊。就是说我们今天忏悔业障，我们今天跟三宝皈依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形象嘛。啊，净土宗也是这个意思了，你看你一心会命阿弥陀佛，那么谁代表阿弥陀佛呢？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净土宗是音声嘛，一进弥陀念诵地，你创造一个音声，阿弥陀佛就在音声当中啊。啊，所以你把它听回去，你跟阿弥陀佛就相应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刚开始是要从形象的三宝，慢慢的要悟入到离体三宝。我们不可能直接进入离体三宝，我们所有的善根都要从事相来修学。前段时间有人问我，讲到这个弥陀要解的理观跟事修，他说为什么弥陀要解他那个用理观的智慧来念佛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如果没有理观念佛啊，完全从事相也不好，因为你从完全从事相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攀岩心啊，你就攀岩十万亿佛土外的阿弥陀佛嘛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个问题了，你心中所意念的佛是在十万亿佛土之外，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心啊会动，你会看看阿弥陀佛到底来了没有，你糟糕了糟糕了。临终的时候最怕你一念妄动，你就不安住相了嘛。所以离体三宝就是说，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存在我们心中，但是我们假借佛号来开显，这个很重要。假借，我们在没有修理观之前啊，这个佛号是一种攀岩直取的心来念佛号， 你知道你的佛阿弥陀佛存在你心中的时候，你也念佛，但是你是托彼名号显我自性，你是借这个佛号，所以你假借的过程当中，你虽然念，但是你不会执着。你不要管阿弥陀佛来的没有嘛，你心中一佛念佛，你有这个因地，他自然会创造这个结果嘛。你把这个桥铺好了，阿弥陀佛自然走过来嘛。所以这个理观很重要，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站在内心的角度来修学？因为你向外攀岩，你自己的因地就破坏了，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因地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站在离体的三宝的角度来皈依住持三宝，那么这个住持三宝又帮助你的加强你的离体三宝，那么产生一种善的循环啊。离体三宝而产生而修学住持三宝，住持三宝又加强你的离体三宝，那么如此的理观跟事修的配合，这个时候才能够慢慢增上啊。所以在这个皈依当中呢，我们是理观事修两种三宝都要记住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公义啊，皈依三宝的功德啊。这地方有一段文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啊。
归尽疑云，经云：若人得闻常住恶字，是人生生不堕恶趣，斯何故也？以知法佛本性常故，一时闻解熏本是心，业种继承尽性无失，况能立愿皈依奉为师范，故当累劫亲胜，亦无限末。故如经云：有人受三皈依，弥勒初会解脱生死，此乃出苦之良经，入佛法之阶位，但以最多恶众轻而慢者，虽曾受归，随缘还失。是故至人初受归时，专心缘此，得名皈依，故感善神随足护助。
好，我们这段呢，这个地方有三段，我们先看第一段哈。经营，那么有人得闻常住恶字，是人生生不堕恶趣啊。那么这个常住恶字是个法宝，就是我们说的不生不灭的涅槃，或者讲清净心啊，在因地叫清净心，在果地叫做涅槃。那么一个人能够得闻，不过这个闻啊，诸位，我们看到很多的经典，只要讲闻此名号成什么功德，这个闻都是要成就闻此，要叫一个受持的持，就是听闻以后还要受持不思，你心中要把这个法放在心中，不断的意念而不忘思，这样子才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啊调伏的力量啊，不是只有听过而已，你要把这个法经常在心中运转啊。那么我们这一科讲到归尽三宝，前面讲到我们在心中能够受持常住两个字，我们就能够远离三恶道。常住是针对生灭来说的，我们的心是没有常住的，凡夫的心啊，我们深受我们感受的刺激，我们的心一接触一个外境就带动感受，感受就产生妄想攀岩，所以我们的心是动态的，就像猴子他抓一个东西，他抓到另外一个东西又把前面给放掉了，所以如果你有在注意你的心的活动啊，你的发现你的心是没有停止的，一下子想东一下子想西，所以我们的心是生灭变化的，就像水流一样不断的在流动，直到有一天你有幸听到的大乘经典，尤其是楞严经、法华经这种比较高等的经典，佛陀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这种生灭活动的心啊，只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，这种表层的心，我们现在活在表层的心态，我们没办法安住在深层的内心，就像大海，你看大海它表层有波浪，但是你深入到大海的时候，你说外面的台风吹吹，你深入到海底的时候，它什么波浪都没有。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何其自信本质具足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表层意识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办法控制我们的烦恼跟业力，因为我们的心 活得太表层了，我们不能升观我们内心的本来面目啊，不能升观我们内心的本体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不断造业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活的心太表面了，太表层化了，我们没有把心往内往深层的地方安住。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生命要改变，你的心就不能老是活在你的感觉当中啊，你不能老是重视你的感官啊，感觉啊，你不能稍微有一点啊，外面的风一吹你就动，那你的生活的生命的档次就低了啊。所以佛陀的经典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心啊慢慢的往内带，就是安住在这种常住不生灭心。其实我们的内心啊，除了我们的啊这种喜怒哀乐的感受所创造的心以外啊，我们还有一块很清凉的宝地，我们都没有去过的。在那个宝地当中呢，是没有风浪没有暴风雨的啊，但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的，它是离一切相的，只是说我们很少去造访它，因为我们的心稍微动一下就向外了，所以我们内心的深处的另外一块我们都没有去过，问题在这。当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去哦，原来我们还有更那么好的一块花园啊！等到佛陀出世哦，原来我们在整个表层妄想当中，我们内心的深处还有一块极静的宝地，我们没有造访过的。所以你能够在经典当中学习到，你的内心的深处其实你有一块清净的宝地，是没有烦恼没有业障没有生死轮回的，是生死轮回干扰不到你的，你的生命就有最有救了，你的生命开始转变了，这开始正式转变的时候了啊，因为你开始要内观了，你开始去找你内心深处的安住了，你不再向外攀岩那种感官的刺激了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不堕恶道。一个人会堕恶道啊，在楞严经上说啊，情执重。有些人造业是很猛的，你如果对外境的那种感受越强啊，你那个造业势力越强。你同样两个人去造杀盗淫妄，有些人业是比较轻的，因为他有些人是应付因缘，有些人是你这种很强烈的情执，你的业造得很重。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业力，必须改变我们的心态，你的心不要活在太表面，最好是能够活得深沉一点，深沉一点啊！你要把心呢、啊、慢慢往内带啊！你能够往你内心的那种清净的宝地走一步，你的生命就大大提升了，你的人生观就改变了啊！请会知道，你其实不需要外面的刺激，你照样可以得到快乐。我们不就是想追求快乐吗？但是你向外追求的快乐是有过失的。你向里面追求的快乐是没有过失的，涅槃寂静的照样有快乐，圣人照样有快乐，他的身心世界照样舒畅啊，照样有无量的妙乐，但是那种妙乐是没有过失的。所以你的心活得越深沉，你的痛苦就越减少，你的造罪业的力量就越薄弱，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啊。你的心越往外面，你的情绪变化越大的人，情执越重的人，这个人他越容易堕落。所以我们在整个修学当中呢，我们透过啊佛法的修学，我们开始内观啊，开始把心带回家啊，那么这个人慢慢就远离恶道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讲义啊，因为你知道你三宝的功德是你本性具足的啊，佛陀的无量的功德庄严法，这个法指的是涅槃，这种涅槃的极尽乐啊，佛陀的菩提觉法乐，菩提涅槃两种功德，你本来就具足的，只是我们以前向外攀岩啊，就像佛陀在《法华经》上说的，一个道富长者的儿子，里面有很多的珍宝，他就喜欢去外面做乞丐，啊，他不喜欢在家里面安住啊，一念妄动啊，所以弄得轮回生死。你要能够回光返照啊，那就是涅槃极尽啊。所以生命两个方向嘛，向外就是轮回嘛，向内就是涅槃嘛。那么你能够知道，其实所谓的涅槃，所谓的生死，就在你一念之间啊， 你有这种真实的这种智慧啊，来熏习你的内心，产生这样的业种善根，产生精进的信心，乃至产生坚定的愿力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自然能够生生世世不断的增上，也就不再堕落到三恶道了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哈，为什么说知道常住能够远离三恶道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。我在世的时候，这个释迦桓音了啊，释迦桓音他是当然大福报了哈，他有很多宫殿。那么他有一天呢，是五衰相现，天人福报将近的时候，他会出现五种相貌。第一个，衣衫垢秽，他的衣服开始有污垢了。第二个，头上花尾，他头上的花冠呢、枯萎了，没有那么鲜艳了。第三个，身体发臭，他有臭味出现了。第四个，腋下出汗，他身体开始流汗了。第五个，不乐本座，天人都是有座位的，都是有座位的啊，他已经坐不住了，躁动不安了。那么释迦桓音他这个五种相状出现，他就知道他即将死亡，而且他要投身到一个乡村里面做一头猪啊，所以他非常恐怖啊。非常恐怖的时候呢，这个帝释啊就次第的找很多天王，找到大梵天，大梵天说我没有这个能够避免你让你死亡的方法，都没办法。所以这个释迦桓音就忧愁苦恼啊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，他有个有智慧的大臣说，大王，我有办法让你能够免除这次的死亡。他说你有办法吗？他说我有，绝对有办法。然后他说那你有什么条件？他说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你，你把这个钱达婆的女儿嫁给我。钱达婆就是释迦桓音这个帝释的夜神，你把这个钱达婆的女儿嫁给我啊。释迦桓音说啊，你如果能够告诉我一个正确的方法，不要说钱达婆的女儿，我把阿修罗王的女儿嫁给你啊。阿修罗男众很丑，女众很美貌啊。这个大臣说好，一言为定。那么释迦桓音说你有什么方法呢？他说你现在只有一个方法，你要找佛陀皈依。他说我以前啊曾经听人家跟我传一个法，你要能够皈依啊，你就免除一切障碍。那么释迦桓音就相信啊，他的这个时候死亡已经快到了，他马上以神通力啊飞到金色去找佛陀。那么佛陀当时啊并没有给他皈依啊。那么这个时候释迦桓音他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们一个人啊，天人的福报这么大，为什么他要面临死亡呢？这死亡从什么地方来呢？佛陀说啊，因为他有烦恼，这烦恼呢就障碍他的安乐。这个时候释迦桓音说，那天人有什么烦恼呢？天人的嗔心比较淡薄了，但是他有贪欲跟嫉妒的烦恼，他得到的快乐他就贪欲，他得不到别人得到他就嫉妒，所以你天人还有贪欲跟嫉妒的快乐的烦恼。那么释迦桓音说，人为什么的天人为什么有这种贪欲跟嫉妒的烦恼呢？因为你有攀缘。
这个天人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，请大家在下个星期继续收听。非常感谢净界法师，我们一起来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失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再见，拜拜。